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张四维，字太直，甲止，马自强，子仪，造，许国，赵之高，张卫，朱庚，子敬寻。张四维，字子维，蒲州人，嘉靖32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编修。隆庆初年晋升为右中御，在京研值班，不久升任左御德。四维风度潇洒，有才智，熟悉当时事务。杨伯、王崇古长期在边境任职，善于谈论军事。四维和杨伯是同乡，又是王崇古的外甥，因此也熟悉边防事务。高拱非常器重他。高拱掌管吏部时，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，刚过两个月就任命为吏部右侍郎。俺答请求封贡的议论兴起，朝廷中争论不绝。四维为高拱从中联络，合议于是达成。高拱更加认为四维有才能，四维也不断谋求晋升，朝廷士人中有不少憎恨他的人。御史告永春巡视河东严政，说严法的败坏是由于有权势的人横行，大商人垄断利益，只称四维、王崇古是权势之人，四维的父亲、王崇古的弟弟是大商人。四维上奏辩解，并请求离职。高拱极力保护他，皇帝下诏温和的安慰挽留他。当初赵贞吉离职，高拱想拉拢四维进入内阁，但因士丹通过关系得以入阁，于是众人互相攻击。等到御史赵应龙弹劾因士丹，因士丹没有去职，谏官中又有人弹劾四维，四维已经晋升为左侍郎，不得已隐退离职。不久因士丹也离职，东宫太子出阁读书，赵四维充任侍班官。给事中曹大爷说四维贿赂高拱才被召用，四维急速上书辩解，请求罢免。皇帝不答应，催促他入朝。还没到京城，穆宗驾崩，高拱被罢免，张居正掌权，四维又称病辞职回家。四维家一向富裕，逢年过节不断馈赠问候张居正。武清伯李伟是慈圣太后的父亲，原籍山西，四维与他结交，作为援助。万历2年再次被召掌管詹事府。第二年3月，张居正请求增设内阁大臣，引荐四维，冯保也与四维关系好，于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与机要事务。当时政事全由张居正决断，张居正无所谦让，亲视同僚。四维是由张居正提拔的，谨慎地侍奉他，不敢表示不同意见，只是跟在他后面拜受赏赐升官而已。张居正去世后，四维才开始执政，多次加官至少师、吏部尚书、中级殿大学士。当初四维委屈自己侍奉张居正，时间久了不能忍受，起草圣旨不完全按照张居正的意图，张居正也逐渐厌恶他。等到掌握政权后，知道朝廷内外长期以来被张居正所苦，想大力收拢人心。恰逢皇子出生，颁布诏书于天下，上书说如今法纪严明，天下安宁，足以称为太平盛世。但文武诸臣不了解朝廷励精图治的本意，做事急迫繁碎，导致争敛无度，政令错乱，朝廷内外喧哗，丧失了生活的乐趣。实在应该趁此大庆，荡涤凡客的政令，广泛施予恩泽，使四海百姓都感戴皇帝的恩德，这是巩固人心、培植国脉的关键方法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从此朝政逐渐改变，谏官也得以畅所欲言，攻击张居正时期的事情。于是张居正的党羽非常恐惧，王传、曾省吾等人后交申时行作为援助，而冯保想借两公徽号封自己为伯，厌恶四维阻止。王传、曾省吾知道后，重金贿赂冯保，多次说四维的坏话，并让和他们交好的御史曹一奎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讨好四维，提拔四维的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。申时行于是拟旨罢免王国光，并贬谪王谦。四维因为皇帝未留，又出来任职，命令刚下达，御史张问达又弹劾四维。四维处境窘迫，求冯保的心腹徐觉、张大寿贿赂冯保，冯保的怒气稍微缓解。申时行于是将张问达贬谪到外地，以安抚四维。四维知道申时行参与了谋划，最终怀恨在心。后来宦官张成进谗言陷害冯保， 冯宝的恩宠大为衰落，四维于是授意门生李直等人揭发冯宝的奸状。冯宝及王传、曾省吴都被驱逐，朝廷局势为之一大变。于是四维逐渐提拔被张居正压制下去的天下正直之人，虽然没有立即全部任用，但极力推翻前世，当时声望颇高。云南进贡黄金逾期，皇帝想处罚当地官员，又下诏取用云南旧存的矿银20万，都因四维禁言而停止。不久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，服丧期将满去世，追赠太师，谥号文义。儿子太子、甲子都在四维掌权时考中进士，太子历任湖广参政，甲子任工部郎中。马自强，字体前，同州人，嘉靖32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检讨。隆庆年间历任洗马，在今年值班，升任国子监祭酒，整顿学政，请托之事不行，升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，掌管翰林院。神宗作为皇太子出阁读书，充任讲官，陈述明白切要，于是受到眷顾。等到即位，自强已升任詹事，教习庶吉士，于是提拔为礼部右侍郎，任日讲官。不久以左侍郎掌管詹事府，照常值班讲读，遭遇继母去世回家守丧，服丧期满，下诏以原官协理詹事府。到任后升任吏部左侍郎，仍值班经年。刚过2个月，升任礼部尚书。皇帝派人询问张居正尚书能否兼任讲官，张居正说事务繁忙不能兼任，于是用为礼部尚书，停止日讲，充任经年讲官。礼官所掌管的事务，宗藩之事最多，先后条例互相矛盾，狡猾的官吏得以肆意兼立。自强选择其中适当的，让僚属遵守，不可用的全部废除。每当藩王府的奏书到来，及时裁决，在部门门前张榜公布，明示可行或不可行，官吏无法谋利。龙虎山正义真人隆庆时已降为提点，收回印信敕命。到这时，张国祥请求恢复原来的封号，自强压下他的奏书。张国祥于是重贿冯宝，坚决请求恢复，自强极力坚持不许可，最终由内廷旨意批准。当初俺达通共互市，赏赐有定额，后来边陈区从他们的请求，定额逐渐超出，自强请求重申旧约，烂求的不给，每年节省费用无数。世宗实录修成，加太子少保。6年3月，张居正将回家葬父。想到在乡里的阁臣高拱与自己有深仇，殷世丹有很多内援，可能乘机出来，只有徐阶年老容易对付，打算推荐他代替自己。已经派人告知徐阶，又想到徐阶是前辈，自己回来后应当位居其下，于是请求增设阁臣。皇帝即令张居正推选，于是以人望推荐马自强及自己亲厚的申时行，下诏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，与申时行一同参与机务。自强当初因救援吴中行、赵用贤触犯张居正，自己本不敢奢望，等到诏命下达，人们因此更认为张居正有气度。当时吕调阳、张四维先在内阁，吕调阳衰老，多次卧病不出，小事由张四维代你旨意，大事则持报张居正于江陵，听候裁决。自强虽然持政，也不能有所作为，只是守卫而已。后来张居正回朝，吕调阳辞职，自强也因病去世，下诏追赠少保，谥号文庄，派行人护送灵柩回乡。儿子马仪举人，官至参议。马造进士，任上保卿。关中人入阁的从马自强开始，其后薛国官继之，整个明朝只有这两人。许国，字维真，歙县人，考中乡试第一名，嘉靖44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检讨。神宗作为太子出阁读书，兼任教书，等到即位晋升为右赞善，充任日讲官，历任礼部左、右侍郎，改任吏部，掌管詹事府。11年4月，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。许国与首辅申时行关系好，因丁辞吕之事与谏官互相攻击，言语冒犯吴中行、赵用贤，因此舆论沸腾。 后来御史陈信学又拾取前世弹劾许国，申时行偏袒许国，请求从轻处罚陈信学。许国两次上书请求离职，极力攻击谏官。皇帝命鸿胪寺宣谕，才出来理事。南京几事中吴可寿又弹劾许国，皇帝为此贬谪吴可寿的官职。许国又三次上书请求退休，言辞激愤，皇帝不允。陈信学不久出任广东佥事。在此之前，皇帝补选寿宫，加许国太子太保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因云南功绩晋太子太傅。许国因父母未安葬，请求归家办理丧事，皇帝不允，命他儿子代行。御史马向前因弹劾宦官张京获罪，许国恳切救援，皇帝为此息怒接受。17年，进士薛夫教弹劾吴世来，南京御史王灵止、黄仁荣上书议论台规，言辞都侵犯许国。许国愤怒，接连上书极力诋毁，并涉及主事饶参。饶参正攻击大学士王希爵，公义更加不赞成许国。许国性格刚强，遇事就发作，多次与谏官为难，没有大臣的气度，因此是论不归附他。第二年秋天，火烙赤侵犯临洮、巩昌，西垂震动，皇帝在暖阁召见辅臣。申时行说款共足以依赖，许国说背盟犯顺，桀骜已极，应当大家成疮，不可再羁縻。皇帝内心赞同许国的话，但申时行执政不能改变。不久，给事中仍让尚书论许国拥鄙，许国尚书辩解，皇帝扣发仍让的俸禄。许国、申时行起初没有嫌隙，而申时行恰好被许国的门生万国清所论和，仍让则是申时行的门生，所以为其施报复。福建守臣报告日本勾结琉球入侵，许国于是说，如今四方交相侵犯，而朝廷内外小臣争相攻击，导致大臣纷纷求去，谁还为国家任事？请申谕诸臣各自修治本职，不要恣意妄为。皇帝于是下诏严禁。许国始终如此痛恨谏官，廷臣争相请求册立太子，得到旨意于20年春天举行。19年秋天，工部郎张有德以礼仪制度请求，皇帝发怒，扣发其俸禄。申时行正好休假，许国与王友平担心事情中途变化，想趁机办成，援引前旨极力请求。皇帝果然不悦，责备大臣不应当与小臣勾结。许国不自安，于是请求离职。上书五次，才次敕令乘一马回乡。过了一天，申时行也被罢免，而册立之事最终停止。人们说申时行因被论和而去，许国因争执而去，这是两位宰相的优劣所在。许国在内阁9年，谦慎自守，所以多次遭受攻击，却不能以污名加身。去世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穆。赵志高，字汝迈，兰溪人。隆庆2年，考中进士及第，授官编修。万历初年，晋升为侍读。张居正夺情，将廷杖吴中行、赵用贤。志高协同张卫、习孔教等人上书救援，被压住不送上，于是请求将中行等人的奏书交付使馆。张居正恼怒，恰逢兴变，考察金朝官，于是将志高外放为广东副使。过了3年，再次因京察贬谪其官。张居正死后，谏官交相推荐，启用为界州同知。不久改任南京太仆丞，历任国子监司业、祭酒，再升任吏部右侍郎，都在南京。不久召回为吏部左侍郎。19年秋天，申时行辞职，推荐志高及张卫代替自己，于是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。第二年春天，王家平罢官，王希爵被召卫道，志高暂任首辅。恰逢宁夏变乱发生，军事多咨询决断于他。主事岳元生上书论王希爵，中间说当事者变乱轻微，被主事朱寿贤、给事中许洪刚所驳斥。志高再次辩解，皇帝都不问。21年，王希爵回朝，第二年5月就辞职，志高才开始执政。辽东战事失利，下诏削夺巡抚韩曲善的职务，逮捕副使冯时太官靳兆宇，而总兵官杨绍勋指下御史审问。给事中吴文子等人议论其不公平，志高也说封疆被侵犯是武臣的罪过， 如今宽恕少勋而深罪文吏，武臣更加放纵，文吏更加丧气。皇帝不听从，石泰最终被贬谪戍边。皇太后诞辰，皇帝受贺完毕，在暖阁召见辅臣，至高论说宽恕御史彭英参，言官请求减少织造，至高等人于是一起请求。不久极力论述张奏流中的弊端，请求全部交付各曹商议施行。皇帝厌恶中官张成的党羽霍文炳，因言官不揭发，贬出了30多人。至高等人接连上书劝谏，都不采纳，多次晋升少傅，加太子太傅，改建极殿。当时两宫发生火灾，彗星出现，日食九分多，三殿又遭火灾，连年之间变异迭出。至高请求下罪己诏，于是多次上书陈述实政缺失，其中大的方面如确定国本、罢除矿税等事，共11条。皇帝只是下幽诏答复知道了而已。皇长子16岁时，至高曾请求举行冠礼婚礼，皇帝命礼官准备礼仪，等到礼仪呈上，最终没有实行。26年3月，至高等人又提及此事，终究不批准。张居正执掌朝政时，全力震慑君主，申时行接替后，势力依然强盛。王希爵性格刚烈，意气用事，人们也畏惧他。赵志高担任首辅时已70多岁，年迈糊涂了，性格柔弱懦怯，被朝廷士大夫轻视，责骂声四起。他刚当上首辅时，正逢西华门发生火灾，御史赵文炳弹劾他。不久，南京御史刘佐、给事中张守成上言，吏部郎顾宪成等人擅自离开官署，驱逐赵志高，实际上是激怒了皇帝。随后给事中张涛、杨巡、御史季体、邝尚敬、南京平事龙启雷相继攻击诋毁他，而巡按御史吴崇礼弹劾他的儿子两淮孕妇赵凤威，赵凤威被罚停发俸禄。不久，工部郎中岳元生极力主张赵志高应当被放逐，给事中刘道亨诋毁尤其厉害。赵志高愤慨地说，同是内阁大臣，过去势力重而权有所归，就争相依附以图晋升，如今势力轻而权有所分，就争相攻击以博取名声，于是更加急切地请求辞官。皇帝安抚挽留他，当初日本封贡的提议兴起，实心极力主张，赵志高也希望无事，便与他呼应。等到封贡之事失败，议论的人蜂拥而起，凡是弹劾实心的必定涉及赵志高。赵志高每次被人指责，就上书辩解请求辞官，皇帝都勉力挽留。起初曾谴责禁言的人来安抚他，后来禁言的人更多，就大多搁置不批复，而挽留赵志高更加坚决。等到封贡之事彻底败坏，石兴因欺君罔上下狱判处死刑，张卫也因杨浩的缘故被削职，而赵志高始终不受追究。然而赵志高已经病重，不能处理政务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御史于永清、给事中桂有根又上书指责他。赵志高卧病在床，对于停止开矿、确立皇储等重大政务，多次尽力支撑并体起草奏书力争，皇帝按年节赏赐也如常。赵志高病情加重，在告病期间4年，上书80多次。万历29年秋，在官邸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义。张卫，字明诚，新建人，隆庆2年进士，改选为庶吉士，受任编修，参与修撰《世宗实录》。万历元年，张卫认为前代都有起居注，而本朝唯独没有，上书说臣充任纂修官，私下见到先朝政事，除非出于诏令，形成章书的都埋没无考，大谋伟业，欲积而未彰显，图使野史流传，以伪乱真。如今史官充位，无从效力，应该每天分派数人入职，凡是诏旨、起居、朝廷政务，都根据见闻记录下来，待内阁裁定，作为将来实录的资助。张居正认为他的建议好，奏请施行。后来因救援吴中行、赵用贤，违背张居正的意思，当时已升任侍讲，被压制受任南京司业，尚未赴任，又因经查贬为徐州同知。张居正去世的第2年，因给事中冯景龙、御史孙维成推荐，升任南京上宝丞。不久召为左中运，管理司业事务，升任祭酒。上书陈述6件事， 大多被一行。以礼部右侍郎衔，教习庶吉士，称病辞职归乡。诏令启用原官，协理詹事府，推辞不赴任。过了很久，因申时行推荐，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与赵志高同时任命。王希爵回朝，皇帝正好降旨三王病封，以等待嫡子为借口。而赵志高、张卫立即请皇帝笃修交泰之礼，早求子嗣，议论的人私下讥笑他们。赵南星因考察事被削职，朝事攻击王希爵的人多牵连张卫。王希爵离去，赵志高为首辅。张卫与赵志高交好。赵志高衰老，张卫精悍敢任，正是多由他裁决。当时升降之权全部归还吏部，内阁不得侵扰干涉。张卫身为怨恨，遇事多撤吏部之肘。因此孙龙、陈友年、孙丕阳、蔡国桢都不得安其位而去职。万历二十四年，两宫发生火灾，矿税之役兴起，张卫等人不能阻止。等到奸人请求征收煤炭税，开设临清皇殿，张卫与沈一贯才直奏不可，未获批复。次年春，与沈一贯一同陈述经理朝鲜事宜，请求在开城、平壤设置重镇，练兵屯田，通商会工，节省中国运输之劳，并且选择人为常帅，分属朝鲜八道，做持久打算。事情下交朝鲜商议。齐国君臣担心中国趁机吞并其土地，上书陈述不便，于是搁置。不久，日本分贡之事失败，张卫极力推荐参政杨浩有才干，请求将朝鲜军务交付他。杨浩遭逢赴丧，又请求夺情事事，并且推荐邢介为总督，皇帝都听从了。张卫已升任礼部尚书，改文渊阁大学士，因甘肃破贼续功，加太子太保，又因严阵之功进少保，吏部尚书，改武英殿大学士。三大殿发生火灾，赵志高正好告病，张卫与同列请求当面慰问，未获准许，于是请皇帝引咎班赦，勤于朝讲，批阅章奏，轻行郊庙之礼，建立皇储，录用废弃之人，宽容狂直之言，少计较小过，补任缺官，减少织造，停止矿使，撤回税监，释放囚犯。皇帝下幽诏答复，但不能全部实行。张卫又说，臣等请求停止矿税，并非立即停止，是想责成府案，史上不亏国，下不累民。于是给侍中张正学弹劾张卫逢迎迁就，因予斥退。皇帝也不省察。张卫起初任职翰林，声望很高，朝士期望他大用。等到进入内阁，揽权示威，素来的声望逐渐衰减。给侍中刘道亨弹劾张卫兼贪数十事，张卫愤怒，极力辩解，于是降刘道亨三级官职。吕坤、张仰蒙与孙丕阳交好，而沈思孝、徐作、刘英秋、刘楚先、戴世恒、杨廷兰则与张卫友善，各有所偏向。孙丕阳曾弹劾张卫，指刘道亨为其同党，刘道亨以此为耻，弹劾张卫以自我辩解。后来赞化主事丁英泰弹劾杨浩丧失，说张卫与杨浩秘书往来，朋党欺君，杨浩的提拔是由贿赂张卫而得。皇帝发怒，下交廷议。张卫惶恐上奏辩解，皇帝仍安慰挽留。几事中诏完毕，徐观澜又交张弹劾。张卫窘迫，急忙上奏，群言交相攻击，孤忠可悯。臣心无丝毫愧疚，唯望皇上怜悯审查。皇帝怒道，杨浩由你密接屡次推荐，所以夺情受任。如今竟朋党欺瞒隐恶，辱国损威，还说无愧。于是夺职闲住。不久，有人获得妖书，名叫幽微弘毅，御史赵之翰说张卫实际是主谋。皇帝也怀疑张卫心怀怨恨，另有图谋，下诏削籍为民，预设不用。他的至亲故交右都御史徐作、侍郎刘楚先、祭酒刘英秋、给事中杨廷兰、主事万建坤都分别被贬官削职。张卫有才干，果断而自用，意气用事，好金夸。他失败时，廷臣无人援救，死后也无人为他洗雪。天启年间复官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庄。朱庚，字少卿，浙江山阴人，父亲朱公杰， 任泰州知州，兄长朱英任刑部主事。朱庚考中隆庆二年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授任编修。万历六年，以侍读身份充任日讲官。宫中正大兴土木，修建院囿。朱庚借讲解《宋史》，极力陈说花石纲的危害，皇帝为之惊惧。历任礼部左、右侍郎。皇帝在大玉山营建寿宫，命朱庚前往视察。宦官示意皇帝想仿效永陵的规制，朱庚说昭陵就在眼前，规制超过他，心中不安。奏书呈入，很久没有批复。后来最终按照他的意见办。累官至礼部尚书，因遭继母丧事离职。万历二十九年秋，赵志高去世，沈一贯独自当国，请求增至阁臣。皇帝一向顾虑大臣结党，想用家居及长期废黜的人。下诏朱庚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务，派行人召他，两次推辞，不允准。三十年四月到京城，当即捐出一年的俸禄资助殿工。这年秋天极力陈述矿税的危害，皇帝不能采纳。后来与沈一贯及沈礼共同进献守城，遣使权宜三论，大意是为矿税而发，是朱庚的手笔。朱庚在自己的官邸门口获得妖书，而书中文字诬陷朱庚动摇国本，大为恐惧，立即上书奏文，请求避位。皇帝抚慰有加。沈一贯倡导群小穷治不已，朱庚休假，再次写信给沈一贯，请求迅速结案，不要株连，事情才得以化解。万历三十三年，京官大忌，皇帝留用被查的钱孟高等人，等到南京查书呈上，也想有所留用。朱庚极力陈述不可，说北查的留用圣旨从中发出，人们尚且归咎于臣等，如今如果出自票拟，那么二百多年的大典从臣这里败坏，死不敢奉诏。言官弹劾温纯及沈礼，终使传皇帝一直想除去温纯。朱庚说大臣去国必须采公论，岂可在弹劾书上就批复允准。皇帝下发南京查书，而温纯最终被去职。这年冬天，工部请求营建三大殿，当时正在疏浚河道，修缮城墙，朱庚极力请求等待他日，皇帝都采纳了，但未实行。万历三十四年，沈一贯、沈礼去职，朱庚独自当国，已经七十二岁了。朝政日益松弛，中外离心，朱庚每月上书接数件，十件不能批下一件。御史宋寿首先讽刺朱庚，给侍中汪若琳接着批评。朱庚因二人之言，极力请求皇帝更新庶政，再增补阁臣，充实大臣，完备沿路三件事上言辞尤其恳切。皇帝下幽诏答复，但不实行。朱庚便穿素服到文华门恳请，最终不得命。朱庚因年老，多次称病，内阁空无一人。皇帝下谕选拣阁臣，而廷臣担心皇帝像往年赵志高、张卫那样出自忠旨。朱庚勉力支撑病体，请求交付廷推，于是用了余慎行、李廷基、叶向高，并召王希爵余家为首辅。给事中王元汉、胡兴因李廷基的任用是朱庚主持的，上书诋毁李廷基，并侵犯朱庚。朱庚上书辞官，皇帝为此切责严者。后来姜世昌及宋涛被贬谪，沿路认为出于朱庚之意，更加不平。礼部主事郑振先于是弹劾朱庚十二大罪，并且说朱庚与沈一贯、王希爵为过去，现在未来三身。皇帝发怒，贬郑振先三级。不久因言官论旧，再贬二级。先前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，等候任命超过一年未下，朱庚连上书催促。万历三十六年秋，任命才下达。朱人进入沿路，正想展示风采，而给事中汪若琳先前曾触犯朱庚，到此时被触退，正好赶上朱庚病愈入职。众人认为朱庚修旧院，攻击四起，先后上书论列的有五十多人。给事中郁安信是朱庚的同乡，为朱庚上书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，全部移到司里见。言者于是交章弹劾郁安信，又侵犯朱庚。这时朱庚已卧病，起修书上了二十多次，言者担心他再起攻击不已，而朱庚在十一月于官邸去世。遗书陈述实证， 言辞极为悲切。朱庚先前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进吏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，去世后追赠太保，谥号文义。御史古端吴又上书诋毁朱庚，几事中胡兴请求停止其赠谥，皇帝不听。朱庚醇厚谨慎无大过，与沈一贯同乡，互相亲近，溺爱给事中陈志泽、姚文蔚等人，因此蒙受诟病。儿子朱敬寻官至礼部郎中，改任稽勋郎中。此前没有正郎改任吏部的，从朱敬寻开始，最终官至右通正。赞曰：王希爵等身居要职，颇多非议，当时言路气势张扬，任意抨击，是非混乱，贤否混淆，相互敌视对立，不顾国家大计，诟骂日积，又怎能成为定论呢？然而说他们光明磊落，有大臣气节，则这些人也不能无愧色。